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今天要和你介绍一张专辑的诗歌，就是赞美之泉 Glow 系列的第一张，好像也是唯一一张专辑，叫做差遣我。那 Glow GLOW 就是 God lead our way， 神带领我们前方的道路的英文字母的缩写。那这张专辑是在2005年发行的，雨恩比较熟悉这张专辑应该是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弟兄姐妹写给彼此的小卡就会有人留 GLOW 这四个字母，可能对于未来的未知，也帮助当时我们年轻的生命选择转向神，信靠神。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些歌曲有些专辑一听你就仿佛回到了那个时空的当下。这张专辑对雨恩来说就是这样，每次听都会很感恩，觉得天父爸爸仿佛在提醒我，你现在走的路没有错，你的选择也是天父帮助你。觉得天父爸爸仿佛在提醒我，仿佛在对我说，雨恩，你现在走的路没有错，你的选择也是我，也是天父帮助你带领你的结果。尤其是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路的时候，这些诗歌就会提醒我，起初上帝对我的呼召和感动都是真的。那我们就先来听 Glow 专辑的第一首诗歌 Glow 世代。
生活速度快速飞转，身旁人群来去匆忙，不管 XY 或是 E 时代，我是活在耶稣时代。日子不再颓废迷惘，前路不再迷失方向，未来主总在我身旁，耶稣我
刚为你带来的是赞美之泉的 GLOW 世代，情感生活在你，学习向你，定睛十字架上的耶稣。这里的你指的都是天父，都是耶稣。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谁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标杆？我们想要学像谁呢？我们常常看什么样的媒体信息，让什么样的内容进入我们的脑袋呢？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潜移默化，我们的思想可能会越来越像我们所看所听所接近的人事物哦。所以花一点时间停下来检视一下，你的手机里面都是有些什么软件呢？或是你每天都花时间在哪些事情上，帮助我们可以重新的对焦哦。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节目点播，史哥哥和天天妹主持的婚恋家庭节目《爱情哇哇哇》。今天是天天妹一个人当家，要继续和我们分享有关爱之语的内容。上次细说了两个，今天要把剩下的三个和你分享。节目主题是求爱绝招下，关于爱之语，精心的时刻，身体的接触，肯定的言语，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妹，真的很高兴再次和你相会在节目当中。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这本书《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我们来到的是书本中的第六章《爱的语言》。爱的语言是盖瑞·查普曼博士，他观察到人们拥有不同的爱之语。换句话说，人们呢会借由说或者做某一些的事情来沟通爱与被爱的需要。而对盖瑞博士来说，在他的研究当中哦，他认为人有以下这五种接受爱跟表达爱的方式。好，第一个接受礼物，第二个服务的行动，第三个精心的时刻，第四个身体的接触，第五个肯定的言语。那我们前两集的节目呢已经介绍了什么是爱之语，这个概念是什么，还有呢也介绍了精心的礼物跟服务的行动，这两个爱之语。如果你有点忘记的话呢，可以回听一下，前面有两集节目就是在介绍爱之语的部分，可以再重新的了解一下。那爱之语呢，我觉得啊，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求爱大绝招。因为呢，我觉得哦，现代人生活都非常的忙碌啊，这个时间呢，精神要花在刀口上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心仪的对象，或者你是一个有伴侣的人，那我们如何做什么样的事情，说什么样的话，好，能够让对方可以感受到被爱，而且使双方的感情可以加温。那我觉得存一近百，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能够达到那个功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觉得呢，搞懂彼此的爱之语，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就是非常好达到存一近百的功效。 学好这个爱之语，了解彼此的爱之语，把它活用出来，诶，真的能够使你们的情感交流呢顺利很多。那当我们不了解彼此的爱之语的时候呢，操作起来啊就会有点像是沟通不良。好，你有没有经历过沟通不良啊？会觉得奇怪，哪里卡卡的，怎么我说的对方都听不懂呢？怎么我做的对方好像都感觉不到呢？这就是所谓的沟通不良，因为我们不了解对方的爱之语，没有投其所好。比如说某一个人可能他喜欢说甜言蜜语，他很喜欢送礼物，这是他表达爱的方式。可是另外一方他想要的可能是你能不能主动帮忙做家事啊，去帮我倒个垃圾啊，去超市买个菜啊，哄小孩换尿布啊，他的可能是服务的行动。那或者也有可能是相反过来啊，这个人的爱之语是服务的行动，他很喜欢帮你做事，甚至你觉得他好像在为你当工具人，他也觉得无所谓，因为那就是他的爱之语，那是他表达爱的方式，他喜欢为你服务。可是另一方呢，虽然可能看似也蛮享受被你服务的，但是他可能更需要的是肯定的言语，你可以更多在言语上面表达，来肯定他，来赞美他。所以当爱情当中不了解对方的爱的语言的时候，我们可能做的事情并没有做在对方的那个需要的点上，那对方有可能呢就会不小心的没有感觉到被爱。好，对方可能就不小心忽略了，他可能好像没有听懂，没有感受到。那对于付出的那一方觉得，诶，好像没有收获到什么回馈，爱的回馈，那也会觉得有一种情感匮乏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爱跟被爱，我觉得那是一个双向的，那是一个要彼此回馈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一直一直的付出，可是感觉好像都这个石沉大海，我们也会觉得很累呀，也会觉得失落感啊。虽然我们学习爱是不求回报，但是如果对方可以能够给一些回馈的话，诶，那我们会爱得更有信心，是吧？所以我觉得认识彼此的爱的语言，投其所好，真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在情感上面的交流会更加的顺利。最近你是否也开始在思考你自己的爱之语是什么呢？你的另一半的爱之语可能跟你截然不同哦，因为你们有不同的成长的背景，你们有独特的个性，所以你们会有自己的爱的语言。那么你是否了解到你的爱之语是什么呢？而对方的爱之语是什么？而你是否已经开始用对方的爱之语来向他表达爱呢？我深深的相信，爱的语言是可以透过了解跟学习，进而之把它使用出来。当我们试着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诶，这个爱的沟通管道好像打开了，畅通了许多。你会发现很多在关系当中存在的一些沟通上面的问题，可能也会迎刃而解。好，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看爱的语言。在这个书里面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有一对夫妻呢在这个爱之语上面呢一直没有搞懂对方，所以至于他们的关系啊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这对夫妻是马克和玛丽。在结婚之后啊，玛丽常常攻击在口头上面批评丈夫马克打猎的这个嗜好。那马克则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他真的没有办法了解玛丽为什么不喜欢他打猎的时候，因为在他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马克就会打猎啊，那个时候玛丽都没有这么反感，为什么结婚之后会反感他去打猎呢？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在谈恋爱的时候，马克也会去打猎，因为那就是他的嗜好嘛。可是在那一段谈恋爱的期间，马克呢会提早回家，然后预留足够的时间把自己打理好，清洗自己的卡车，然后再到玛丽家跟他共进晚餐，还会帮玛丽做家事，帮他里里外外的干活。但是结婚之后呢，他照常去打猎，可是并没有帮忙做任何的家事。所以当他纳闷为什么现在老婆一直在批评我打猎的嗜好时，有一个朋友就指出他的问题，你老婆其实不是反对你去打猎，她只是怀念过去你会对她服务的行动，因为这是她感受到爱的一个方式，可是你现在呢没有任何的服务的行动了，他觉得不再被你爱了，所以他开始猛烈的批评你去打猎，好像把这个打猎呢当成了他的情敌。哦，原来是这样。于是马克跟玛丽呢重新的去认识对方的爱的语言，然后他们愿意做出了调整，这样的一个改变帮助他们的关系找到了新的方向。哎，感谢主啊。爱的语言呢，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一旦我们愿意去了解、接纳也尊重对方的爱之语，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使感情加温的。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爱之语呢，是精心的时刻。精心的时刻，这并非意味两个人就必须要待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大眼瞪小眼什么事都不做哦。他的意思啊，是亲密的交谈或者享受共同的活动。他不是指一定要一起看电影，而是要积极的彼此倾听。所以他强调的重点跟肯定的语言也不太一样哦。精心的时刻强调的是这个质跟量。我们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我们投入了多少的心思。其实我觉得从学生的身份转换到职场社会人士哦，我们的时间呢常常会被各种的事物严重的压缩，因为在工作时你必须要非常的专注，是吧，投入很多的时间跟精力。那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已经有了孩子了，照顾小孩照顾家庭也要花费很多的精神啊。所以啊，有孩子的夫妻呢，更是需要时间管理的能力。那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很多的夫妻啊，有了孩子之后呢，一个礼拜哦，挤出五分钟好好的谈话，几乎都很难很难呢。甚至那挤出来的五分钟，也想要自己去独处放空。所以我觉得夫妻呢是很需要时间管理技巧的，需要很刻意很刻意的挪出时间来和对方温馨的谈心，或是一起做一些有趣的活动。所以他需要刻意的规划，刻意的安排时间。当你的另一半或是自己的爱之语是精心的时刻，不代表这两个人总是能够把话都说通，而且当彼此尝试沟通的时候，也不一定就代表能够完全了解彼此的心意。因为精心时刻的重点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使你们的关系更亲密更靠近，那是一个彼此享受的一个亲密的时间。所以呢，千万不要抱持一种想法，就是啊，好，这次我要跟我老公或是跟我老婆约会了，好，我要来跟他谈一谈金钱管理。如果金钱管理过去是你们之间的地雷话题，那么你要在精心的时刻谈金钱的话，那真的是需要极高的智慧跟语言的艺术，要不然这个精心的时刻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我记得我们在分享幸福说明书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到啊，男人跟女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表现是不太一样的。普遍上来讲了，不太一样。大部分的男人感到压力的时候，需要进入到自己的洞穴里面独处一阵子，他们需要冷静的时间。 当男人心里受伤的时候，他们透过给予彼此的空间，表达互相尊重。男人除非得到对方具体的许可，他们很少会直接进入到对方的私人领域里面给予对方意见或者是什么的。那么当大部分的男人交谈的时候，他们往往提供资讯的交流，寻找问题的解答，比较少情绪上面的，心灵内心里面的，比较少这种情感交流。那么大部分的女人感到压力的时候呢，她们往往喜欢找人啊来支持她们，可以透过说话好聊天来探索自己的感觉，好分享自己内心啊很深处的情感啊，也就是情绪感受。如果她们没有机会讲的时候呢，多半会觉得好像失去生命中某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当女人心里受伤的时候，她们会透过给予彼此的支持，表达互相尊重。她们很少会收回自己对别人的关心，除非对方让她们觉得你是不是不太欢迎我啊，哦，那好吧，那我退后一点。否则呢，女性哦，大部分的时候啊，喜欢在这个关系当中来寻找到彼此的支持，创造亲密感，会让他们感觉到会比较好受一点。所以男人跟女人的爱之语当他们可能都是精心的时刻，但是他们的想法可能也大不相同。当男人的爱之语是精心的时刻时，他可能会更想要跟你一起去做一些活动，他想要去一些地方享受愉快有趣的休闲。而当女人的爱之语是精心的时刻时，她可能想要跟你有一个独处的时间，能够和你享受一个亲密的交谈，她想跟你深入的聊一聊，想要深入彼此的内心世界。所以她可能会说，我们一起去吃个下午茶吧，我们一起共进午餐或晚餐吧，好叫彼此的交流不要受到干扰。好，所以这个是精心的时刻。好，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身体的接触。在遇到一些难关啊，情感受创的时刻，人们很自然的会彼此的拥抱，在拥抱当中感受到爱与被爱的感觉。如果你是男人的话哦，倘若你的妻子的爱之语是身体的接触，那么当她受伤啊，情绪低落，或者她哭泣，甚至她开心的时候，也请你紧紧的拥抱她吧。我觉得在所有的爱之语里面啊，身体的接触需要的是对配偶的喜好有所了解。有些触摸让人感觉到美好，而有一些的触摸让人觉得浑身不太舒服，甚至会引起对方的恼怒。对某些人来说呢，拥抱啊、亲吻啊、握手啊、紧紧的靠着坐在一起，是相对哦非常私密的行动。但是对有些人可能是非常公开的行动，他可能对很多的人，他觉得肢体的接触他都是很 OK 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自己跟看重的这个人，他对身体的接触，他的开放是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的界限在哪里。否则呢，我们自己很喜欢拥抱，可是对方的可能开放度没有你这么高，你可能会把他吓跑。那么说到身体的接触呢，有一件事情也蛮值得谈的，在书中有提到，有不少的男人或是女人呢，会用做爱的频率来评定婚姻的快乐程度。尤其是当他们的爱之语的第一名是身体的接触时， 他们可能呢会更希望提高做爱的频率，有火辣辣的性爱。从这个火辣辣的性爱当中呢，他们的爱之与身体的接触被满足了，那同时之间呢，他们也觉得自己向对方表达了爱。但是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丈夫或是妻子要彼此顺服对方性方面的需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边的重点哦，是夫妻不要彼此亏负。譬如说有一方呢很需要这个性上面的满足，可是另一方一直不停的拒绝他，一直不停的用逃走的方式或是用其他的方法、要来规避、这个事情，这个也是一个彼此亏负。那还有一种的彼此亏负是什么呢？就是用强迫的方式强迫对方满足自己的性需求，这也是亏负。在性泛滥的社会里面，到处充斥着色情的刊物、影片，甚至是一些不正常的性行为、可怕的性行为，以至于有一些的配偶觉得啊，在这个性关系的里面，他是受到被贬低的、被性骚扰的，是不被尊重的，是被强迫的。所以当其中一方提出一些很怪诞啊、很不合理的性要求的时候，另一半到底该怎么办呢？难道要闷着头顺服对方的性需求，以满足对方的性需求为优先吗？不不不，当然不是这样的哦。强迫别人跟勉强自己绝对不是表达爱的方式，充其量那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我觉得在性爱的当中，我们当然可以自由的来表达我们的渴望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很需要勇气的、就是把自己的渴望表达出来，告诉对方你怎么做会让我更享受更快乐。但同时之间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耳朵跟打开我们的心，询问对方，那你希望我怎么做会让你更快乐，会让你更享受在这个做爱的里面呢？所以我觉得性的里面，它需要有更多的沟通，有更多的倾听，有更多的理解在当中的。那么当对方提出来的性需求有可能是我们当下想象不到的，我们第一时间有可能会吓到，可是我们也不要觉得你很恶心，你怎么可以提出这样的性需求出来。其实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去理解，你为什么会想要我这样子做呢？是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那如果我们真的不喜欢的话，那我们也用一个好的态度来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或是这个部分我真的没有办法，或者是有些人他会有受伤的感受，那你就很老实的、很坦诚的把这个会受伤的感觉表达出来。我相信如果对方真的是爱你的，他也不会强迫你去做你所不喜欢的事情。好，接下来要介绍的爱之语是肯定的语言。话语能够伤人，也能够医治人。话语会批判人，也会赞美人。尤其是当我们所爱的家人，或是身边亲近的亲友开口的时候，他们说的话对我们真是格外重要。一个人说话具有非凡的力量，能够深深的触碰到灵魂。最近作者写了一封爱的信给成年的子女们，透过这些重要的字句来告诉他的孩子们我有多爱你们，而且还要解释为什么他那么爱这些孩子。妻子也写道，我十分的同意爸爸所说的话。当孩子们收到了这封爱的信，孩子们读了，他们的反应也大大了激励作者的心， 因为他发现孩子们不仅心领神会这封信背后的心意，他发现这封爱的信封所写下来的这些话，似乎在这些孩子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在品格或者是在能力当中，似乎都为孩子们注入了信心。不过是几句亲热的话语，效果惊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在婚姻的里面。有一个已经丧偶的女士，她分享了自己跟因为癌症过世的丈夫两个人之间的小故事。这个女士提到，丈夫很体贴，每天早上都会泡一杯咖啡给她，然后附上一张纸条，纸条上很简单的画了一颗心啊，这颗心啊，就是告诉太太，太太，我有多么爱你，你这一天是如何的吸引我。所以每次早上喝咖啡的时候呢，啊，这个女士啊，都觉得她的心啊，就被丈夫的爱呢，给浇灌得满满的，这成为她内心当中满满的支持和力量。我觉得在婚姻里面，丈夫跟妻子每天每天都需要聆听到对方说我爱你，针对配偶的品格和能力说出亲密的话语，这是美好的鼓励，能够建立婚姻。当然同样的道理，毁灭性的话也会拆毁所有的人际关系，包括婚姻和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往往我们的语调会比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更惹麻烦，尖酸刻薄，唠唠叨叨，批评论断，找麻烦，或是嘲讽数落，所有这些话语都会吞噬婚姻里的热情跟精力。所以我们要学习管理自己的舌头。哇，这真需要上帝的恩典与智慧啊，真需要上帝常常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诶，哪句话，诶，说的不对了，啊，说的错了，啊，需要悔改了，或者是这个说话的态度不好。因为很多时候呢，可能不是这个话语有攻击性，而是我们的态度让对方觉得被攻击。真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而且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管理好自己的舌头，让我们的舌头所说出来的话语是能够带来美好的，是有造就的，有建设性的，是有意义的。在圣经的箴言书25:11告诉我们，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是时候的说出何宜的话语，真的是一项远远超过任何金钱价值的恩赐。它所具有的那个美丽，真的是超越最精细的工艺。许多人或许没有拥有经营创作艺术品的技能，但主耶稣正在动那善工，他要帮助我们能够善用言语来创作出美丽，使用言语赋予他人力量。我们值得开始学习这个技能，永远不会太迟。在介绍完爱之语之后呢，何不赶快找一个时间来问问你的另一半、你的家人、你的好朋友，或是你的同事，或者你在追求的对象，他们的爱之语是什么呢？然后试着照着他们的爱之语来表达你的爱。我相信你也会喜欢这样做的，而且呢，他们也会被你的爱的行动有所激励，或者使你们彼此的关系可以改善，或者是更进一步。最后呢，我想问的是啊，如果你有时间， 你会想怎么跟你所爱的这个对象共度精心的时刻呢？希望你愿意留言给天天妹哦。那我想呢，我之后会再找史哥哥来录一下哦，聊一聊我们两个彼此的爱之语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们怎么运用在生活当中的，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学习，希望再找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聊一聊了。谢谢你的收听，也要再次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授权给天天妹在节目当中来介绍这本书给大家，就是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很希望我们在这个爱与被爱的学习当中呢，都可以收获健康美好的关系哦。我们节目下次再见啦，拜拜。
谢谢天天妹的分享，如果对方能够给一些回馈，会让我们爱得更有信心。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想呢？好像不一定吼，要看性格。宇恩比较是勇于表达爱和关心的那种类型，但有的时候也会害怕对对方造成压力或是困扰，所以如果对方的反应不如预期，有的时候我也可能就会改变我跟对方互动的模式了。所以还是欢迎回馈啦，如果不擅长用说的，也可以用文字表达，让彼此有更多的互动和了解啊。在爱的语言当中，宇恩的分数最高的应该是精心时刻，特别喜欢一起聚餐或是下午茶，一对一的跟好朋友和闺蜜在一起，或是跟辅导自己的牧人小组长有这种单独分享的时间，就会觉得自己格外的被爱还有被充电。当然频率不是很高啦，不是很常要这样子的相聚，会过于的依赖。那我的小组长呢，他的爱的语言我观察跟猜测应该是肢体的接触，因为他喜欢跟我们见面的时候呢，就轻轻的碰碰我们的头，头碰头这样子，就是用碰碰头来打招呼这样。一开始可能会不太习惯在大家的面前这样子互动，但久而久之呢，也就适应了，也感受得到对方是很开心的。所以欢迎去了解你所爱的人爱的语言吧，让我们把我们所听到的学习到的实践出来。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抓紧祝福，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第21篇，抓紧祝福。有一句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 的确，人生有的时候走错一步，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了。但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物，虽然他们也曾经失足，却靠着神的恩典翻身，而雅各就是典型的例子。雅各他是一个外表优雅但内心贪婪的人，而他的名字人如其名就是抓的意思。他骗了双胞胎的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又骗了自己的爸爸以撒对长子的祝福，而为了逃避哥哥的追杀，他投奔到舅舅拉班。经过了20年，靠着神的保守，雅各得到大批的财产，带着妻儿挣脱了舅舅拉班的掌握。上帝命令雅各回到老家，但是他实在没有颜面，也没有胆子回去见哥哥。可是又神命难违啊，这趟回老家之路走到一半，雅各遇见了两对天使，所以他为那个地方取名为马哈念，就是二军，就是有两个上帝军队的意思，两个队伍。而这件事情也给了雅各以后很大的灵感。在没有回到家之前，雅各就先打发人回去见以扫，说明自己在拉班那个地方寄居了20年，现在有牛有羊有仆婢，言下之意是他现在有产有业了，也不会再觊觎哥哥长子的名分了。不久之后，仆人回报，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儿，可是他带着400个人朝这过来了。哇，想想以扫是何等孔武有力之人，再加上了400壮士，雅各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刚才我们说到雅各遇到了两对天使，并且得到了灵感，于是他就把自己的人马也分作两队，意思是即便以扫攻击其中一个队伍，而另外一个队伍还可以马上逃跑。这时候过去的种种像是影片一样的飞快的在雅各的脑海中播映，他看到自己如何欺负憨直的哥哥，既卑鄙又丑陋。他跪下来祷告认罪，他说，耶和华神啊，我实在是不配，谢谢你的宽容慈爱。想当初我只带着一根拐杖过约旦河，可是我如今却有两队的人马，大批的财物，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的。求你保护我，让我的哥哥以扫能够原谅我。而当天晚上，雅各在他的财产之中挑出了上好的母山羊母绵羊各200只，公山羊公绵羊各20只，小骆驼30只，母牛40只，公牛10只，再加上母驴20匹，驴驹10匹，并且交代仆人说，你们要分成好几个队伍，每个队伍之间的距离还要拉长一点。这有点像是中国古代的下聘礼，这个队伍阵仗越长显得越气派，让以扫一路看到这个弟弟送礼跟道歉的诚意。同时雅各又叮咛仆人说，你们要跟我哥哥说，这是你的仆人雅各送给主人的礼物，而他自己在最后面。雅各这样的苦心布局，希望是用前面的礼物来解以扫心头之恨，这样或许可以得到原谅。紧接着雅各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11个儿子来到了亚伯渡口，打发他们先过了河，跟所有的牲畜仆人都过去，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想静静地想一想，这时候四周空气冰凉，他感觉到一场大灾难似乎汹涌而至，却不知该如何应付。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出现在他身旁，用手抓住他的肩膀，试图扳倒他。而雅各也非等闲之辈，过去这20年，他为了护卫羊群，经常与野兽搏斗，反应敏捷，身强体壮，一身的功夫。而那人也是身手不凡，于是二人一来一往，互不相让，从黑夜一直缠斗到黎明，打成了平手，不分上下。最后那人只好说，我得走了。不行，你得给我祝福，否则的话我不会让你走。那人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雅各。好，从现在开始 你不要再叫雅各了，因为你跟神跟人较力，你都赢了，因此你要改名为以色列。雅各吓得说不出话来，对那人说，请问大名？那人说，你何必问我叫什么名字呢？于是就为雅各祝福。雅各因此把那个地方取名为皮努伊勒，意思是我面对面看见了神，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经过了漫长的20年，雅各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终于清楚地认识了这位神是他自己的神，而不是他祖父，不是他爸爸的神。而以色列这个名字代表愿意由神来管理。不久太阳升起，雅各离开了皮努伊勒。这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腿瘸了，原来天使在跟他摔跤的时候扭断了他的大腿筋，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个记号。渡过了亚伯河，令人屏息的那一刻终于来临。雅各把家小分成三批，最后他自己迎上去，面对以扫，瘸着腿一连7次俯伏在地，最后才接近这双胞胎的哥哥。其实以扫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心机的傻大个儿，看到原先自以为聪明，从来没有把哥哥放在眼中的弟弟变成这个样，心中不免一酸，搂着雅各频频的亲嘴，兄弟二人大哭一场。以扫问，这些与你同行的是谁呢？哦，这些是神赐给你仆人雅各的。雅各随即命令妻小一一下拜。那这么多牲畜是什么意思呢？那是送给我主人的。不必了，我的已经够多了，你的仍归你。雅各说，不行，你非收不可，因为我看到你的脸仿佛看到了神的面。的确如此，多少次午夜梦回，雅各总是梦到以扫怒气冲冲地来讨债索命，如今满面慈爱，这不是神的恩典又是什么呢？兄弟二人天大的冤仇就此冰释。圣经里面常常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后来犹太人也用以色列作为他们正式的国名。犹太人最认同的就是雅各了，因为雅各虽然不完美，但是他知道在神在人面前认错，神会给他一条生路。由于雅各经过皮努伊勒这个遭遇，他的大腿就瘸了，所以呢，犹太人一直到现在，他们都不吃牛羊大腿窝的筋，甚至牛的下半身，包括牛腰子、牛小排，甚至牛丁骨都不吃。犹太人非常欣赏他们的祖先雅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那种想要得到的非要得到的决心，当然也汲取他不择手段的报应。他们更希望跟祖先雅各一样的抓住神的祝福，所以呢，借着这种非常特别的饮食习惯，不断地提醒自己要记住历史的教训。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紧紧抓住你，我永远 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身子为我钉死在石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
你带来的是赞美之泉的紧紧抓住你，也是 GLOW 系列拆遣我这张专辑的诗歌。雅各从起初的一无所有到有两队的人马，哇，这让我想到了当初出国念书的时候，宇恩也只有一个手提行李袋还有一个行李箱，后来住了十多年，从念书到工作，现在每次搬家，哇，都是不容易的，东西真的是倍速的成长啊。啊，这是题外话啦，我们来聊聊的是上帝的赐福和带领。刚刚的内容里面提到了雅各，他的生命愿意被神管理，交给神，从过去看天父为祖先的神，爸爸的神，到现在真正的是自己的神，他真实的经历与神的互动，并且顺服神。如果在现代，他大概就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那种类似信二代信三代的角色吧。信仰是无法继承的，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但是天父并没有孙子孙女，所以需要自己真实的信靠，建立与神的关系。虽然雅各不完美，但他知道在神和人面前认错，神会给他一条出路。你我的生命可能也曾经走过弯路，可能犯了自己觉得无法挽回的过错，但是我们只要来到天父的面前，他必定帮助我们能够重新面对，有新的出路。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进入大家期待的小范时间。
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如果我有超能力，今天的问题还是跟上周一样，如果能够拥有一种或两种的超能力，你会希望是什么呢？欢迎可以天马行空或是认真回答现实当中的期待。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欧阳赞美的主持人欧阳盛康。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会希望拥有读心术，读你的心，读我的心，读懂我们心连心。许多时候，我总是为了要如何爱一个人，伤透了脑筋，左思右想，辗转难眠，就是为了想要想清楚所爱的人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光要知道一个人在想什么，大概就用了我人生大半的时间。因此，我想要有读心术，让我能更加清醒知道人真正的想法。但当然，若是有了读心术，我也要保守我的心，使我能专一为爱而行，不是为了自己。
谢谢欧阳盛康的分享，读心术感觉会把人看穿呢。如果是看见人真实的需要，或是能够知道对方有没有在说谎，挺好的，可以预防诈骗。但感觉有点赤裸，就是有些不好意思说的都被看见了，这样互动起来好像挺微妙的。绝对同意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一点，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其实如果我们拥有超能力，但是心思并不善良，可能会衍生出更多更多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要访问的就是来点播放清单的主持人陈宇恩。
Hello， 小范，我想要拥有的超能力，一个就是瞬间移动的能力。会希望自己可以在一些关键的时刻马上出现在家里或是马来西亚的某个地方，而不是透过视讯啊、直播或是照片等等的来看到家里或是从小长大的教会发生的事情。宇恩应该算是一个参与感比较重的人啦。再来第二个，就是想要拥有让人变开心、变喜乐、不再哭泣的能力。宇恩因为蛮容易同理或是共情身边的人，所以有时候在陪伴关心人的时候呢，需要有一定的界限。那当然眼泪或是低潮没有不好，宇恩知道那都是成长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这个时间有点长了，那宇恩就会觉得很心疼，会希望对方可以早一点走出来，可以重新看见阳光，重新有笑脸。现阶段我的能力所能及所能做的，大概就是为对方祷告，或是把关于真理的盼望适当的、适度的分享给对方。你呢，想要拥有什么超能力呢？
谢谢宇恩的分享，瞬间移动的能力第三票咯，哈哈。其实欧阳盛康私下跟我聊天的时候也有说他有想过这个能力耶，那本来应该会是他的第二顺位，但是听说有好几个人分享了，所以他就没有特别补充了。想要成为开心果，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特质耶，但是也不能够过度的取悦别人哦，我们还是要在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你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拥有的超能力呢？发挥你的想象力吧，欢迎来信跟小范分享。好啦，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宇恩，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欧阳盛康的分享。有兴趣听欧阳盛康的诗歌弹唱呢，欢迎可以搜寻欧阳赞美哦。我也可以再把连结放在留言板给你。每天都会有一首歌的敬拜，帮助我们和天父的爱与能力相遇。
眼睛打开，又是一天，会不会又重演？想要不再让自己讨厌，会设法去避免。内心的自我已开始叛变，我的理想也开始走远。忧伤和痛苦已泪流满面，闭上眼在我面前。求你听我声音，我身边中。
赞美之泉 GLOW 系列的生命剧场。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关于 GLOW 专辑的其他诗歌，未来有机会再继续点播给大家听咯。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得着爱的秘诀，抓住神的祝福，拜拜。想
要不再让自己讨厌，会设法去避免。内心的自我已开始叛变，我的理想也开始走远。